我灵镇静，上主在你一方，忧痛十架，你要忍耐担当。但凭上帝为你吩咐主张，万变之中，唯主忠实永长。我灵镇静，天有最是善良，经过荆棘，引到欢乐地方。姊妹们，初信栽培讲道录音带第九讲，题目是真理的圣灵，由张冠如牧师供稿。现在请大家安静，我们要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，也恳切地向你祈求，求你让真理的圣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借着你仆人的正道，能够对真理的圣灵有更深的认识，也求圣灵感动我们，在我们的心中做工，并带领我们不断地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并求神给我们智慧，分清真假，分别是非，抵制异端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在世行事为人蒙神的悦纳。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主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现在我们要读一段圣经，约翰福音第14章16到17节。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下面请听讲道。
弟兄姊妹们，主内平安。大家知道，我们所信仰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但他有三个位格，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因此又称三位一体的神。在以上的讲道录音中，各位牧长同工曾经为大家讲到了我们所信仰的父神、拯救我们的主耶稣。现在我要和大家共同思考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三位，我们讲到的题目称它为真理的圣灵。愿神使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，通过学习能够对真理的圣灵有比较清楚的认识，有比较全面的理解和深刻的体会。下面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来分享。第一方面，我们先来谈谈圣灵是谁，他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根据约翰福音14章的记载，当道成肉身的耶稣将他要离世见父的消息告诉门徒以后， 这些和耶稣朝夕相处三年之久的门徒心里非常的忧愁。我们的主为了安慰他们，首先告诉他们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并且应许他们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这就明明地告诉我们，圣灵是天父因耶稣的请求另外赐给我们的一位保惠师，是耶稣升天以后直到他再来接我们以前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保惠师。他是升天的耶稣在地上的见证，正如耶稣在世时将天父表明出来一样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圣父是创造之主，圣子是救赎之主，圣灵是救赎工作的成全者。圣父为我们坠落的人类预备了救法，圣子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法，圣灵则将这完全的救法具体实施在信的人身上。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圣父宣称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同时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头上加以印证。当复活的耶稣将传福音的大使命交给门徒的时候，吩咐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信者施洗，马太福音28:19。使徒保罗为教会祝福的时候，也常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并列，例如在哥林多后书13:14，他说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那么圣灵是谁呢？圣经多处记载圣灵有许多名称，例如耶和华的灵，以赛亚书11:2，永生神的灵，哥林多后书3:3，他儿子的灵，加拉太书4:6，基督的灵，罗马书8:9，菲利比书1:19，圣善的灵，罗马书1:4，真理的灵，约翰福音14:17，生命的灵，罗马书8:2，恩惠的灵，希伯来书10:29，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以弗所书1:7，荣耀的灵，彼得前书4:14，永远的灵，希伯来书9:14等等。这不仅说明了圣灵与圣父圣子的关系，而且说明了圣灵的性质和工作，启示了他和我们信徒的关系。以下我们就圣灵是谁以及他和我们的关系分成三个小点来谈谈。第一小点，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一位，与父子同尊同荣，是我们信徒的保惠师。在今日的教会中，部分信徒对圣灵缺乏正确的了解，存在着某种偏见和误解，他们仅相信圣父和圣子是神，而把圣灵当作可供圣父和圣子差使的仆役，并非和圣父圣子同尊同荣。甚至有人把圣灵仅仅看作是一种感动力，虽有极大的能力却没有生命，谈不上是神。这不但违背了我们教会的基本信仰，而且影响我们与神的交通，有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。我们可以想想看，假如圣灵单单是一种感动力，没有位格，那么信徒就可以像使用电力那样驾驭它、使用它，这哪里还谈得上尊奉圣灵为另一位保惠师， 仰赖圣灵的帮助和顺服圣灵的引导呢？根据圣经的教训，圣灵拥有与圣父、圣子同等的地位，他像圣父、圣子一样，无所不在。诗篇139:7-8，他无所不知。哥林多前书2:10-11，他无所不能。路加福音1:35，创世纪1:2，他自有拥有。创世纪1:2，希伯来书9:14，他像圣父、圣子一样有位格，因为他有心思，常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罗马书8:27，他有意志，能随己意将各样的恩赐分给人。哥林多前书12:11，他有感情，常为我们的悖逆担忧。以弗所书4:30，他有爱心。罗马书15:30，他时常帮助我们的软弱，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。罗马书8:26，他鉴察人心，参透万事。哥林多前书2:10，他常照着不同情况向信徒和教会说话。使徒行传8:29、12:2，启示录2:7、11:17、29:3:6、13:12，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，他发命阻止。使徒行传16:6-7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有什么时候需要他，他都能随时随地的给予我们具体的指引和帮助。第二小点，从圣灵的表象来看他与信徒的关系。在圣经的记载中，圣灵工作时有许多的表象，显示着圣灵的品性，也说明他和信徒的关系。如圣灵仿佛鸽子，约翰福音1:32，这表明他的温柔谦和，这也说明属灵的人必须具备温柔的性格，谦虚的态度。圣灵如风，约翰福音3:3-8，使徒行传2:1-2:4，这表明它是一种看不见的能力，能更新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生活，赐我们工作的能力。圣灵如甘泉活水，永流的江河，约翰福音7:37-39，这说明它能洁净我们的身心，满足我们的心灵上的需要，并使我们将从主所领受的恩典供应其他的人。圣灵如油，路加福音4:18，说明它有发光的能力，医治的能力。我们可以顺从恩膏的教训，常住在主里面，过与神同在的生活，靠着恩膏的帮助，像耶稣一样完成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使命。路加福音4:18-19。圣灵如火，使徒行传2:3，说明他能炼净我们的渣子，挑旺我们的侍奉主的热诚。此外，他是我们因信得救之人的印记，也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证。以弗所书1:13-14。新编赞美诗59和62的作者，都是根据自己的属灵经验，借着圣灵的表象，说明了圣灵在他们生命历程中所做的工作，所起的作用。我们应当反复思考，时常诵读，深刻的体验。第三小点，从耶稣离世前的教导认识圣灵与我们的关系。根据耶稣离世前的介绍，圣灵到世上来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约翰福音15:26，因着他的开导、帮助、劝慰、代求，我们可以完完全全被领到神面前， 享受基督里的丰富，是他使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约翰福音16:8，从而生发悔改的心，使我们得到赦罪的平安、重生的生命，是他引导我们明白真理、进入真理。约翰福音16:13，叫我们在真理中得自由。约翰福音8:32，圣灵使我们成圣，过得胜的生活。约翰福音17:17，当他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着能力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使徒行传1:8。所以我们得新生命，过得胜的生活，有荣神一人的见证，无一不是靠着保惠师圣灵的引导和帮助。接下来我们再谈谈第二方面，我们要说到真理的圣灵它是怎样进行工作的。主耶稣称呼圣灵为真理的圣灵，使徒约翰又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真理，约翰一书5:7，这是因为圣灵启示真理，圣灵教导我们明白真理，圣灵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所以凡遵真理而行的，就是在真理中行事，就是属灵的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的言论行动背离圣灵所启示的真理原则，与真理背道而行，那他就不是出于圣灵了。现在让我们结合当今教会的情况，分3点来共同思考，借以提高我们对真理圣灵的认识，使我们能辨别诸灵。第1点，圣灵启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手里的这本圣经，举世公认它是翻译文字最多、流行最广、影响最大的，它是我们基督徒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、生命的粮。它是怎样写成的呢？原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3:16。但神的启示是怎样实现的呢？就是人被圣灵感动，说出神的话来。彼得后书1:21。因此，全部圣经都是圣灵所启示的真理，是神的话，它是我们信仰的依据，处事为人的道德规范，建立教会的准则。任何离开圣经的言论和行动，都是离经叛道的行为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现在教会中有个别自称属灵的人，故意将圣灵的工作和圣经真理对立起来，即以否定圣经的真理和权威，达到他们高举自己混乱教会的目的。他们任意曲解保罗的话，说什么圣经是字句，字句是叫人死，圣灵叫人活。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是不值一驳的。难道启示人写圣经的圣灵能够违背自己所启示的圣经真理吗？难道一个属灵的人能够越出真理的教训吗？谁敢胆大妄为，将圣经真理当作叫人死的字句呢？耶稣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约翰福音6:63。圣经上又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希伯来书4:12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路加福音1:37。因此我们可以确切地说，全部圣经 都是主的话，是灵，是生命。曾经有人将圣经比作乐谱，圣灵就是谱写乐谱的作曲家兼乐队指挥，整个教会都是演奏者。如果一个乐队不听指挥，不看乐谱，随心所欲地乱唱，那将是不堪设想的，没有人会去听他。请想想看，教会历时将近2000年，如果不是真理的圣灵启示了这本圣经，而是任人随心所欲地发展，我们的教会不晓得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。现在有些信徒将个人的特殊灵性经历代替圣经真理教导人，把做异梦、见异象、听声音等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步。他们凭知觉不凭信心，重感情忽视理智。他们不把圣经的话当作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，从圣经中寻求圣灵的引导，而是偏重于从异梦、异象、外来的声音里找答案。应该说，这种寻求神旨意的方法是不对的，很容易受到自己感情的支配和邪灵的欺骗，是很危险的。当然，异梦、异象，圣经上有，我们绝不能否认，但在真理的圣灵已将他的真理启示在全部圣经里的今天，无疑圣经是我们应当遵循的真理。任何异梦、异象、个人的特殊经历和灵性经验，都必须经过圣经真理的检验。在先知耶利米的时代，就有假先知托神的名编造异梦、异象和假预言，用以哗众取宠，迷惑神的选民。但那真正侍奉神的先知却忠实传述神的话。请听神是怎样评述这两种先知的。耶利米书23:9-32中说，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，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。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我的话岂不像火，又像打碎磐石的大锤吗？耶和华说，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，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。耶和华说，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与他们反对。耶和华说，那些以幻梦为预言，又述说这梦，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的百姓走错了路的，我必与他们反对。我没有打发他们，也没有吩咐他们，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神将传神的话的先知和说梦的先知区别为麦子和糠秕。将来麦子当然要收在仓里，而糠秕必要被风吹散，被不灭的火烧尽。这里又说神的话像火，像打碎磐石的大锤，证明主的话有生命有能力。而将梦称为幻梦和谎言，过不多时就烟消云散了。耶利米先知在这里所传述的信息，一再强调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实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。他对我们今天教会的信徒，特别是缺乏牧人的农村基层教会，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。因此，我们应当天天查考圣经，凡事按着圣经真理而行。第二，圣灵教导我们明白真理。感谢神，圣灵启示圣经真理，也只有借着真理圣灵的帮助，才能明白圣经。耶稣曾对门徒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所以保罗曾为圣徒祷告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以弗所书1:17-19，在这段圣经里，保罗把提高教会信徒对真理的认识放在首要的地位，因为有了正确的认识，才能建立和维护纯正的信仰，指导正确的行动，这也正是今天我们教会应当重视的。这些年来，主将信而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中国教会，许多初信主的人由于得不到应有的牧养和栽培，因而对神的认识模糊片面，甚至掺杂迷信色彩，由于不明白圣经，就很容易被异端邪说迷惑。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必须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圣灵，借着圣经使我们明白一切真理，并且按真理而行。对于一切不合圣经真理的言行，要善于辨别，极力抵制。对于自己一时拿不准的事，应当多求得教会中牧师和传道人及弟兄姊妹们的帮助，切不可听信歪门邪道，走错了道路。圣灵既然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所以越是属灵的人就越重视知识。保罗曾告诉信徒说，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1:9-10。可见知识和爱心是统一的，是相辅相成的。这里的知识是指属灵的知识和真理。在这里，我们要用神的话提醒那些忽视知识的人。神说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你弃掉知识，我也必弃掉你，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。4:6。要在真理圣灵的引导下明白一切真理，这样我们教会就不会因为弃掉知识而遭神废弃，却能以属灵的悟性兴旺主的圣功。3，圣灵帮助我们进入真理。16:13，圣灵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的明白两个字后面加了原文做进入几个小字。现在有的译本将它译作，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指引你们进到一切的真理中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圣灵不但启示真理，教导我们明白真理，并且指引我们进入真理。有一位多年信主的弟兄对我说，我信主几十年了，参加过不少聚会，听过不少有名的牧师讲道，明白很多的圣经真理，并有一定分辨是非的能力，知道基督徒该怎样行事为人，但是我心灵软弱，常出现想行善却行不出来，不想作恶却摆脱不开的光景，所以我心中非常痛苦，请你为我祷告。这位信徒的经历带有很大的普遍性，因此我们单单在圣灵的教导下明白真理还不够，更重要的是靠圣灵的帮助进入真理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着丰盛的生命，过得胜的生活。耶稣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我们原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，深受罪恶的捆绑和魔鬼的辖制， 哪里谈得上真正的自由呢？就连我们这些蒙恩的人，也仍然存在着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和肢体中犯罪的律交战的问题，以致形成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的被动的局面，时常发出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的求救的呼声。感谢主耶稣，他不仅救我们脱离罪，并且赐我们生命圣灵的律，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，获得真理的自由。许多被圣灵充满，让圣灵当家做主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。耶稣在离世前曾为我们祷告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约翰福音17章17到19节。在这里耶稣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在现实生活中分别为圣的榜样，并且带我们求神用真理使我们成圣。耶稣怎样道成肉身将神表明出来，我们也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有两件属灵的衣服是不可少的，一件是因信称义的衣袍，只要你悔改相信，神就会为你预备，使你可以像回头的浪子一样白白地穿上这件上好的袍子。另外还有一件衣服却是你自己要预备的，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圣经上说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要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启示录9章7到8节，每个信徒从蒙恩那一天起，就应当在圣灵的帮助下殷勤谨慎地编织这件衣服，也就是用神的话来造就我们，完善我们的生命，警醒看守这件衣服，否则我们就不能被请赴羔羊的婚宴，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。在今天的教会中，有人想以行为代替信心，强调行律法，靠行为得救，这是万万不可能的。但也有人想以信心废掉行为，甚至将我们因信称义的恩典当作他们放纵情欲任意犯罪的借口，这是我们应当大力纠正的。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如果一个信主的人叫从前一点没有变，或仅是变了一点，都不会被主所称赞。只有那些信主以后彻底的变，完全的变，一切都变了的，才是真正进到了基督里。只有在生活中结出圣灵果子的人才是属灵的人，因为真理的圣灵指引我们进入真理，真理能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，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并且使我们因真理成圣，过圣洁的生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真理的圣灵是天父应耶稣的请求赐给我们的保惠师，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他，紧紧地依靠他，虚心地接受他的教导，坚决地听从他的命令，凡事以他为师，遵他而行，认真做到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叫圣灵担忧，让我们天天被圣灵充满，过得胜的生活，使主的心得到满足，神的名得到荣耀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阿们。
现在我们要祷告。爱我们的主啊，你的恩典实在深广，你差遣你的仆人来与众弟兄姊妹分享真理的圣灵这一信息，使我们都得到了造就，更多地明白了神的话语，也更清楚地认识了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三位真理的圣灵。愿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作王，主宰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，带领我们明白真理，也进入真理，使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够符合圣经真理，行事为人有新生的样式，在世荣耀神的圣名。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我们要唱赞美诗新编第262首《慈光歌》。请大家一起用主导文祷告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请领受主的祝福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，从现在直到永远，阿们。